哎、欸，大姐，领导照卡，领导照卡，刚好还能 Q。
我问你哦，身为一个海外游子啊。关于料理这个部分，你的造诣如何？另外，你开头的梗，25岁以下的孩子是不会懂的啦。
啊，不知不觉又透露了年纪。我的造诣
啦。
好，造诣还可啦。就都拜这个丁杠五秒先啊，也刚想出名，江湖上人称有土伯，也就是我的师父学的啦。
没关系啊，透露年龄这件事情不用担心，因为。你老人大家都知道啦，欢迎来到本周的见人543，
让我们用轻松直白，不是面白吗？让我们用 omoshiroi 的话语来跟你说关于建筑的狗细沙。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领导的灶咖，也就是你家的厨房。
本集是我们季与季之间的第一集，季与季之间呢，我们想说不要给大家这么大的负担，我们讲一些轻松的话题，可能就是一些贴近生活的事物啊，空间等等啊。你说建筑人哪有生活可言？
哎呀，生活就跟柠檬一样啦，应急就是会有啦，但是酸酸的就是了。
欸，我们还是有生活啦，只是吼，那个柠檬如果说你要挤出来要挤得很大力哦，那挤得连那个籽都这样喷出来，这样才挤得出来啊。
加加，而且只挤得出几滴而已。
欸，那最近圣诞节你有没有煮些什么应景的料理之类的？
我还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应景的圣诞节料理。欸，我都煮随便煮，就是糊口饭吃而已。
我跟你讲，各位听众，你不要听老人这样讲。其实齁，老人齁，虽然我没有吃过，但是老人对厨艺可是颇富热情的，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研究。
在外面吃，哦，简直你是负担不起啊。所以里外台湾人多半会在家里面建立起自己的厨艺训练学校，然后老师就是网络食谱。然后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有去过寿司店打过工了。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所以你可以说是专业的哦。
哎呀，就是兼职而已，不能算专业了。先别讲这些有的没的了。所以我们在台湾有多幸福，24小时出门都有永和豆浆跟 NG 欢乐送，不想出门的话还有各种的摩托车食物外送，重点是还很便宜。
还有啊，晚上啊9点开到6点的空肉饭，凌晨12点开到2点的肉粽，4点开的炒面，我随时走出去随时都有得吃啊。
没错，住在台湾就是超爽的，
所以我才可以吃得这么胖啊。你最近有研究什么样特殊的料理吗？
哦，最近做最认真的应该就是牛排吧。就是某个偶然啊，我在我家附近的社区商展发现了一种传说中的烟熏神宴，然后我就买了一小罐回家，于是就展开了这段旅行。我的做法通常就是去楼下的超市买一个熟成28天还特价125块台币的热盐回来腌啊，磨个黑胡椒啊，撒个神盐啊，再腌个4个小时，然后再煎，哦，超爽的。但身体负担是有点高啊，因为你每次都用奶油啊，都已经很肥厚了，然后再加奶油，就吃起来你就觉得，好像快中风了。
你家楼下就有在卖28天的熟成热盐哦？
对啊，
我要买一个热盐，普通的热盐。我还要跑去那个什么内湖的那个美孚超市去买。那你这个熟成28天吃起来怎么样？
说实在话啦，其实照 YouTube 上面的料理教学，你就多看几个名厨到你家的节目，他们通常都会教你怎么煎牛排，然后你就加加减减，稍微即兴一下，就不会太难吃了。看来大姐也懂熟成28天代表美味。
哎呀，略懂略懂啦。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去美孚绕个一圈啊，看看那一大块的日本和牛上面标个4-5万块，然后再摸摸鼻子回家而已啦。
为什么要吃到这么好呢？吃到一般等级就可以了。 你说油花像雪花一样似的遍布在肉片上面的那种日本和牛吗？
我跟你说，我们是建筑人啊，我不会用雪花这个形容词啊，我都是用大理石花纹来形容那个和牛。
原来如此，那你要不要加几个古典注释啊？
我是没有这个想象力可以把那个形状想象成古典注释啊。你要我把那牛排买回来修成艾奥尼克柱头，然后把它捡起来吃，有够浪费，
感觉有点恶心。好啦，那所以大姐最近有做饭的习惯吗？
其实断断续续也做了半年啊，一开始就是想说什么身体健康，来煮个无油料理吧。然后吃了一两次就觉得哦靠，怎么难吃啊。然后就开始买一些很多有的没的科技的道具，比如说酥肥鸡、真空机。
我最近是很想买气炸锅了，感觉是蛮好用的，却不用太多油。可是油脂肪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哦，所以不能够完全不吃油。
气炸锅之前那个周年庆的时候比较便宜啦，然后有那个各种不同的套组的。反正我买了这么多高科技的东西哦，主要还是没有时间啦，有一直有在做啦，但是没有特别说做的特别厉害这样子。
其实我最近啊，因为也是在上班的关系，我都已经练就了一身15分钟煎好料理的，我叫做平底锅料理，就15分钟煎好平底锅料理，那基本上就不外乎三样啦，就是鸡胸肉炒苦瓜，然后鸡胸肉炒甜椒，然后沾一点泰式酱，尾鱼炒洋葱，然后这三个我都可以在一个21公分的就是平底锅里面煮完，然后就25分钟内我可以吃完这顿餐。
那我相信今天大家也听出来我们想要讲什么了，我们就是想要讲这个关于厨房的543。
那我们将有几个层面探讨我们的灶咖，以及我们想要灶咖，其中包括空间配置、材料以及建筑人的小执着这样子，
或者是说癖好啦。首先我们要来讲厨房的什么咧？
好，那第一 part 我们要讲厨房的空间配置。所以大姐，你家厨房的空间配置是长什么样子的？
我们家是那个大概30年前的房子啦，厨房蛮传统的，就是 一字型的。那我后来有自己装修，所以空间有变大一点啦。一字型上面就是放琉璃台啊，然后处理台跟瓦斯炉，然后背后还有一条可以放其他调味料的空间这样子。
我们家现在厨房是 L 型的，那其实用起来没有说真的到非常的方便，虽然说切菜区跟炉子只有90度的转身距离，但是 L 型的转角却是一根柱子啊，这料理过程有点捉襟见肘。你想想你手转过去的时候，有时候还要缩一下才不会撞到柱子。对，有时候都想这个柱子可不可以被换掉齁。
所以我家是一字型的厨房，他老人家是 L 型的厨房。关于厨房的配置上，其实这几年很流行啊，台湾很流行这个中岛式的厨房。但是这个中岛式的厨房其实对亚洲人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不适合啦。
为什么？
因为台湾人啊，说台湾好了，台湾很喜欢炒菜，那炒菜就会有油烟啊。那这个炒菜如果要炒的好吃，要锅气的话，一定要搭配明火。那欧洲像是这个中岛式的厨房，他们喜欢搭配这个电磁炉啊，或是电热丝，所以他们很适合用中岛啦。他们比较不会有油烟散出去的问题。以前我在台中的时候也用过类似开放式的厨房，哦，那一炒，因为我那时候是住独栋的，整栋跟烟囱一样，都是那个油烟味。
那这边也就稍微补充一下啦，因为欧式的厨房，欧洲人他们不太炒菜，所以他们不需要很高的那个油温去就烹饪食材，所以他们通常用电热丝或用电磁炉就可以避免掉很多的油烟。他们通常的排油烟机都很弱啦，就是有跟没有一样。那有些还做封闭式的抽油烟机，就抽进去用滤材滤滤再排出来，然后所以都不适合炒亚洲菜。但是这个也有关系到，因为他们冬天会开暖气的关系，所以他们不可以用明火，会造成一些就是一氧化碳的问题，我猜啦。
所以那个大家在那个 电视剧里面看到的美美的中岛厨房啊，其实那都是假的。 你知道很多那个豪宅设计哦，中岛厨房画完之后呢，在背后再偷偷画一个热炒室，所以他们其实真的煮饭的地方在后面的热炒室，他前面切切之后再然后后面这样子快炒一下再拿出来。那个中岛厨房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不太适合在台湾使用啦，除非你除了那个抽油烟机之外，你家的那个开放式厨房还做那个什么负压，让
空气墙把油烟锁在厨房里面哦，然后再用超强力排烟机把油烟给抽到室外去。
我觉得那就可以做中岛式厨房啦。
那要不要装个全热交换器啊？
那也不错啊，那也不错啊。
哎、欸，所以你说那个快炒室是真的，
真
的有人这样画？
我操，豪宅都是这样做的啊。
所以说台湾的中岛厨房有时候是会沦于拍照使用吗？
就是你只要点上去那个什么房仲网，然后开始，或是你去那个样品屋啊，预售屋，要买预售屋的时候，他们都会给你这样看起来美美的这样子啊，那你就是心里想说，嗯，好美，但我不会用这样子。
哥还是每天炒菜，
没错，我还是在后面的阴暗小角落炒着我的菜。
好了，那这一趴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吧。
那既然你有在这个专业厨房待过这个经验啊，那你出门在外有时候也是会出去外面吃一下嘛，你会那边挑剔说这个这样子不行，会这样子吗？
其实我就去打杂的啦。你说专业厨师，我可能没有什么特级厨师的臂章啊，那就是去那边帮个忙，切切菜样子。学生他也不会真的让你负很多很多责任，所以我不会真的去挑剔说，只要食材够好或者我喜欢的食材的话，我其实不会挑剔太多，没有到真的这么专业可以讲出 一篇文章来。
那你最近有吃到像那个开锅会发出金黄色的喷出龙的料理的是什么料理嘞？
噔噔噔噔，算了，我最近吃过最印象深刻的是开罐头的烟飞鱼吧。那我吃完的时候觉得惊为天人啊，这种鱼，这种烟鱼。然后我去查它的菜谱啦，它其实就是生飞鱼。这个飞鱼不是我们蓝鱼的那种飞鱼，这种飞鱼是 herring， 就是一种就是在北大西洋盛产的鱼，我不知道太平洋没有，或者台湾怎么叫。加上很多的就是水果醋啊，哇！我看那个菜谱加一整罐600毫升水果醋，然后一种香料叫石螺，很多糖跟芥末籽，然后还有一些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就腌在一起。哇，那个真的超好吃，我超想买玻璃瓶来 DIY 的。那个打开真的会有光芒吗？我猜，
我问一下，你刚说那个生飞鱼是不是就是有一种那种罐头，然后很臭很臭很臭那个东西啊？
你说瑞典那个我还真的没有吃过，我知道那个是不臭的啦，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我以为你都可以这样子去当 YouTuber 来吃这个东西，然后说什么超好吃啊，那个 YouTuber 都在gay笑。
我觉得他们有点在gay笑吧，我不知道。这样会得罪同业啊。然后那个其实吃起来有点像是就是生鱼片的嘛，你像握寿司，就是你有吃到醋饭的味道，又吃到甜甜的的那个糖的味道在饭里面。其实我还蛮讶异，就是东西方食物的重叠性。真的一定要用厨房的话，因为之前那个是腌鱼嘛，就罐头就好了。我想应该是我从室友那边干来的番红花吧，哇，那个是极品绝品啊！有够贵的，然后真的是一点点就香到破表。我们用那个煮西班牙炖饭超赞。那你最近有吃到什么惊为天人、打开会发光，而且一定要传授这种神器才煮得出来的食物吗？
就是在录前几集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不在啊，我跑去日本了度假。然后那时候大家有没有那个对于那个日本温泉旅馆的印象，就是一博二十啊，去那边住一晚，然后吃晚餐跟隔天的早餐呢。啊，有一天的晚餐呢，就是吃那个刚刚有讲到的日本和牛。对，但是，它其实没有什么复杂料理啊，它就是直接上来一块和牛牛排，然后有一个小炉子，然后让你自己把它烤熟这样子。就是如此的朴实而无华，
然后一片2000块这样子，是吧？
我这个价格我不好说，但是应该
是很贵，不好说，
不好说。对，不好说。哦，我吃下去的那一口就是啊，仰天看看这个建筑物的天花板，
嗯，
怎么会这么嫩？然后那个我牙齿都还没嚼，那个油就已经在我嘴巴开始流了，然后再咬下去，哇，那个喷出来的汁更是不得了啊！啊，不好意思，我已经陷入在那个和牛的那个想回想之中了。然后我们继续来，我们下一趴要讨论什么？
好吧，那我们这一趴终于结束了，那我们讲了有点久。那我们第二趴要讨论的就是除了空间配置嘛，我们刚才讲到 L 型，就是我家的厨房，一字型就是大姐家的厨房，就是你要移动要螃蟹步走来走去的那种厨房，然后还有第三种就是不晓得适不适合台湾的中岛式厨房，这些都是空间配置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要讲是关于更细部的事情，那就是表面处理的材料啦。那我想问大姐，你喜欢什么样的表面处理的材料？你喜欢北欧极简日式还是职人厨房？
因为之前我们家的那个室内设计是我自己做的啦，但是你刚刚说的什么北欧极简日式啊、职人厨房，其实都是我自己是最想要做这个日式的厨房。
嗯，
不过日式的厨房就是很多这个木头原色的感觉，但是现在使用久了哈，我想说，哦，就是日式厨房，像刚刚在讲那个炒菜的关系啊。我那一炒，那个油喷的墙壁、桌面都是。要是那个木头在桌子上，我刚光是看到那个油滴到那个桌板，我就开始里面，我想拿个东西把它磨掉这样子。所以目前我对我们家的厨房还算满意的，就是普通的那个人造石而已。
其实人造石台面是就是我觉得市面上大部分业主会选择的表面处理的材料嘛。那它其实就是石粉，再加上一些树脂。就是环氧，我不知道是不是环氧树脂，就是一种树脂去混合而成的。那我个人不是这么喜欢树脂这个东西啊，尤其像是人造石的台面啊、美耐板的台面啊，都有树脂的成分存在，就是塑胶啦，摸起来就这种温温的、热热的，你知道我会出手汗的人，那夏天就不够爽快。尤其啊，树脂用久了，它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变黄，然后就跟你的、
哦、没错。
老 MacBook 一样会变黄，
你说小白吗？
没错，我就对这个比较介意。这通常是比较就是经济的处理方式啊，也就是我以后可能会用的处理方式。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一种，你知道，最强的厨房的设定这样子。我最喜欢的厨房设定是走一个钢铁丛林的风格啊，尤其一定要像是不锈钢这样的东西，超棒的。我理想中的厨房台面应该是 3mm 316不锈钢，然后它的特性是不会腐蚀，然后还有导电啊，所以如果你家的例如说果汁机漏电啊，可能就有点危险。然后不锈钢上面用鹅卵石，用实习的方式做表面处理，所以它看起来就像你的 MacBook Pro 一样潮潮的，你知道吗？金属表面，然后有漂亮的表面处理。那但是这种东西啊，可能就是你要遇到预算爆表的业主，你才有办法实现。那我自己可能不会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啊。
所以你都已经那么具体了，那你现在对你自己的厨房有什么小怪癖吗？比如说我那东西一定要摆在哪里啊，才可以显示出你的这个品味跟潮度？
说到这个大姐的不凡的 sense 跟潮度，那我们自己就只能够就是怎么讲，班门弄斧一下了。我自己因为学菜的过程看到就是网络上大师精准的刀工，然后就有点误入歧途啊，然后变得超喜欢磨刀啊，你一周磨一次当做嗜好在培养。然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希望厨房的壁面有放刀具的磁石一整排，那至少1公尺啊，我可以吸满各式各样的刀啊，碳钢的啊，不锈钢的啊，长刀短刀啊，菜刀啊，斜裁啊，哦，没有没有，那个是砍人的啦，那个是非法的。我家就有善的菜刀啊，
所以这样就是说，如果你站在那一排磁石前面，就可以用像是那个《仙剑奇侠传》里面这样"万剑诀"
这种气势的感觉嘛。
啊，你就只有两只手而已，你是可以拿几只？万剑诀。但这也是条件允许的话了。现在我就只有几把，就只有三把。那大姐自己有没有特别的癖好或品味？以你这么尊爵不凡的气质，应该会讲出一番大道理来。
我跟你说，我讲出来不要吓到。我这个小癖好哦，就是我的女朋友不能进厨房啊。
阿斯，为什么呢？
我是讲出来应该被他揍死。就是说，有几次啊，他就是想要做菜啊，然后他就进厨房要做菜。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他会想要做菜吗？因为他就是看打开冰箱，觉得厨房东西好多、哦，然后就开始想说，那我把东西拿出来好了。摆好之后呢，再拿一个锅子出来，然后开始煮水嘛。煮水滚之后呢，就把这些食材都丢进去，再跟我说，哎，他煮好了，来吃吧。然后就说，你以后不能进厨房。
这样微妙的料理吗？
就大锅菜啊。那 我这些什么酥肥鸡、真空鸡，然后那些锅子跟刀子，你只用一个锅子，然后把东西都丢进去，那个菜还用手剥的，不是拿刀子切的。
不是不是，但是危机就是转机啊！你可以因为这样的机会陪女朋友做菜啊，你跟人家讲说要怎么做菜。食物才会发展出，才会有，就是呈现出它原本应该有的料理味的原味啊！
我跟你讲，我这一集这样子讲他吃后，他就真的再也不进厨房，他就气死
了。哦，真的哦，不行啦，就是做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日本战国武将伊达政宗曾经说过一句话哈？
少しも料理心なきはつたなき心なり。
这句话真的是至理名言啊，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有道理的一句话。所以说是什么意思呢？
哎，等一下哈，让我 Google translation 一下哈。
哦，好哦，
好了，其实这句话就是大概在说哈，如果你这个人哈连饭都做不好，大概其他的事情也不会好上哪里去。但你不觉得这有点冒犯人吗？有很多人不会做料理，事情也做得很好啊。
所有台湾人都被冒犯了，因为我们实在太方便了，我们不用会煮饭。那希望大家都有一个自己用的惯，然后用的爽的厨房哈。啊，工欲善其事，欲先利其器，所以磨刀要磨得利啊，不然你会很容易砍到自己的手。
对啊，大家都觉得利刀好像很危险了，其实利刀才比较安全。
就是你不会用过分的力量去施加在你的食材上。就比较不会造成危险这样子。
对啊，你不像我们以前砍到手可以直接送龙总。
哦，之前是小美而已哦，那个是美工刀啊。如果你是用你的三德刀扑到自己的手的话，应该是蛮精彩的。
好啦，那期待我们下次做的是美食543，而不是贱人543哦。本次这个季间的 pop up 节目就到这边，
然后跟大家拜个早年啊。那如果对节目有任何的问题或是建议，
或是你很喜欢我们啊，麻烦到 Apple Podcast 或是粉丝专页留言给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拜托各位订阅我们的 Podcast。
我们还在苦思下一季的分享主题哦，所以下一集应该还会是 pop up。然后我是老人。
我是大杰，
我们数周后天空相会，
拜拜，
拜拜。